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啊，我们做节目做了这么久，对不对？在四世纪里面也谈了不少的世师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这个，在你心目中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啊？特别在神国里面。怎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我今天才去弄一个网络上的事情，他们都有这种 secret question，
嗯
啊，秘密问题，
嗯，
万一你忘记了你的什么 password 啊，密码啊，你就把这个问题打一打。
对，
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心中的英雄是谁？
哦。这个老实说，我以前也都是哈，你这种密码通常还会叫你设定一个，对不对？我最后都常常这个都会忘掉。因为会变啊，
嗯，对啊，
比如说他问你最喜欢的球队，那后来变啊，不知道是哪一个。
这个我的答案很简单，所以我这个密码等于没有用，人家一猜就猜到。你心中的英雄是谁？
Jesus。
对对对对，你最敬重的老师是谁？
Jesus。
啊，你所遇见最让你敬仰的人是谁？
Little Bay。
还有呢，你最希望见到谁啊？ Jesus， 通通都是 Jesus， 问了半天都一样。
哎，那这样我们的听友你就很容易哈，骇客到蒙哥的这个哈户头里面去。我据说了，这个票选就是 password 这个哈最低级的一个密码，票选第一名，猜是哪一个？
哪一个？
就是 password。
哦，真的
啊？就很多人说你的 password 是什么？他就是打 password， 这是票选第一名最低级。
啊，所以你在问我说这个，哎呀，什么是这个至高形象？那当然就是 Jesus 嘛。
但耶稣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我是说这个，这耶稣是神也是人，我们就暂时把它拿到一边，就说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啊，蒙哥，你心目中到底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位英雄呢？
有啊，
你不要说是什么你爸爸，或者是我，或者谁，讲一正经的。
我怎么跟你讲这些？你这做基督教的节目，你把耶稣基督暂时摆在一边，你还要我打，我才不上你这种当。
听众朋友懂我的意思吗？例如说鲁易斯怎么样？
鲁易斯是谁？
鲁易斯啊，写这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属灵书籍，还有小说的一个大文豪啊。
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去读他的东西。
那这个格里汉呢？
格里汉啊？
对呀、啊，
格里汉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啊。
你很骄傲了。
我听他讲到，不信你现在自己去听格里汉讲到。
他讲到是普普啊 ，OK 啊，哎、
那就是啊。
那你这样怎么可以就说人家是谜一样的人物呢？
那谜一样的人物是一种尊称啊，就是说我就不太懂，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去讲他的那一篇道的话呢，一个人都不会觉知。
对啊，那就是他后面有很庞大的祷告团呢、啊。
至少让我们知道说，不是靠才能，不是靠智慧，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讲来讲去，那你说我佩服他也不对，我佩服来佩服去，还是佩服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那就是 Jesus。
他还不能佩服我、啊。那这个美国开国元勋呢，对不对？什么杰佛逊、啊哎、
开国元勋啊？这杰佛逊根本就是一个大自由派，他有他自己的圣经，你知道吧？他把神迹都拿掉。华盛顿呢，杰佛逊呢，我们今天看起来呀、啊，当然那个信仰在他们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可是那还是就是神在做工的所用的一些器皿而已。你如果把他们所信的主以及他们信仰的根基拿出来比一比的话，你会发现说，很有问题哦，很有问题哦，你没办法用这种尺来量的，因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啊，圣经就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啊。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好的领袖呢也不一定是要一个好的基督徒啊，这是两回事儿。从美国的历史上其实这个事情是挺清楚的，只是今天我们回去看呢，我们就很喜欢把华盛顿讲成一个多虔诚的基督徒啊，把林肯讲成一个多虔诚的基督徒啊。其实林肯从来不上教会的。
你不上教会难道就代表他不虔诚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和你心中那个百分之百的最伟大的基督徒啊，可能还是有相当形象上的距离的。
那像什么这个 一些圣徒呢？保罗呢？
保罗呢？当然就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保罗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你要讲新约主耶稣以后的人物，那除了主耶稣，你当然就轮到使徒了。
哦，对啊，
对不对？
这样讲起来，耶稣除外，在你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英雄就是保罗咯。
不是我排名第一，是圣经这么讲的嘛。圣经要我们效法他，他又是所谓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外邦人理所应当的青春偶像就是保罗嘛，对不对？
有蒙哥，你难道你这除了这一些圣徒之外，你就没有比较喜好的一些人吗？人家基甸也很不错啊，对不对？
是基甸是很不错。我们今天要讲的都，你看我们已经讲了多少分钟，还没讲到主题。今天要讲的就是基甸的有仇不报非君子。
哦，对啊，这是基甸这种有仇不报非君子，这就是真正大英雄的行径。
嘿嘿，我们上次还提醒了一下，这个士师记就是讲教会的问题怎么越演越烂。
原来在教会里面有仇真的不能报吗？可是这个仇是他是在福音的征战上面犯的错误，难道就不能批斗一下？
那你说我们要找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其实是一个学问啊。因为讲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也很替基甸说话，你可以说这个年轻人简直就是无懈可击。
对呀，够好的啊，对不对？
哎，但是谁知道你继续读下去呢？哎呀，突然就是暴露出了很多很多的毛病，是你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你若是成了一个基甸的崇拜者，那你就麻烦了。因为从基甸打胜仗那一刻开始，从他对这个舒哥长老逼努伊勒人呢、啊，因为那个城的人就是不给他饼吃嘛，
对，
反而说你是来骗吃骗喝的。然后基甸呢，哎，跟大家复习一下，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摩拉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巾打伤你们。这个固然是说的对，对不对？因为这些人需要被教训。
对，
可是这个耶和华讲得很清楚，他打伤了还要缠裹。不错，基甸的征战显出以色列人的问题，可是基甸一旦得胜之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没有改进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哎，记不记得啊？这个其实不能用记不记得，因为这个事情还没发生，我们还没有读到。就是大卫在这个旷野逃避扫罗的时候啊，最后他们的妻子仆婢啊，一下被亚玛力人掳走了。
嗯，
掳走很多人就要杀大卫，用石头打死他。那时候大卫很镇定，他就把以弗的拿过来，他就求问耶和华，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追得上，他就带着大家去追，把他们全部追回来。
嗯，
但是因为他们也是刚刚才打仗回来，所以去追的时候呢，不是全部的人都去，有400个人去，200个人太累就留在原地。等追回来这400个人呢，其中有一些圣经明明的称他们为匪类。嗯，就向大卫提建议了，说这些人既然没有与我们同去，我们所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大卫就不肯呢，他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他不单是打胜仗把外面问题解决，他会把内部的问题给你解决掉。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那600个人为什么以后成了最忠心的与大卫一同德国的人。甚至大卫被他的儿子逼迫出走的时候，600个人一个不少全部跟他出走，那个成了以色列啊立国的一个根基。你看这个基甸跟后来的大卫比起来，那是不能比的。他固然拿出权柄说你们这样太不像话了，我要管教你们，可是你看他回来的时候怎么管教法。嗯，
那也不过打伤他们而已，还没有置他们于死地啊。
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打胜之后呢，把那个两个王抓来了，精散全军呢，约阿士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就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撒摩拉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摩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里的金条和纸巾责打舒哥人。又加了一句话，17节啊，
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哎呦，凶性大发。
当然我们可以替他讲话说，哎呀，好像的确耶和华可能给他这样的权柄，可是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的问题 有没有意志？没有意志啊。
他把这个哈坏分子给除掉，怎么也算是哈做了一番的处理啊，对不对？
这个坏分子除掉，后来积淀的种子也被其他的人除掉。
哦，好像也是70个，对不对？
哎，好像是，这个咱们还没读到，是不是？哎，
不过我很佩服这个少年人呢。
怎么样？
他能够把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哎呦，我教会才2个长老，名字有时候都会忘了。嗯，
说不定他乱写，你也不知道。
哦，真的？对对对对，他就把他看不顺眼的名字写出来。哎，
当时你已经看出来这个以色列啊，哎呦，主把他们的敌人给制服了，
嗯，
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内部的自救啊，自我的医治。根本一点都没有。这个基甸做首领的人打起仗来挺好，可是讲到说对以色列家内部呢，就算这件事情呢我们存疑的话，以后犯的错误呢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
你刚才讲到这个教会内部的医治，现在就很流行这种讲法了，对不对？你要医治教会内部事情，要从你自己心里要先自我医治，对不对？哎，你年轻的时候，
你这个说法很新鲜的讲，
讲什么很新鲜？现在非常流行的讲法，现在常常高举内在医治的重要，对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内在医治？
可能你过去你和婚姻上面受了什么伤害啊，对不对？你小的时候曾经被人家笑你很胖啊，啊，对不对？心里留下什么阴影啊？要很有技巧的怎么样祷告，把你里面那个受伤的地方，其实那都还有撒旦的权势在那个地方，你要得到完全的释放，你才有办法呢自己从自己的内部做起，你有成为一个真正干净的人之后，才有办法在教会能够做更大的工作。现在这个讲法非常非常的流行。
哎，小贝，你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嘛？我知道你做世外桃源，可是你不听世外桃源，那你最近都在听哪一些网站？
我没有听什么，那我主要是在看书，好不好？
哦，你在看书啊？
哎呀，是不是？
哇，这是资治通鉴哪一部啊？
看看什么校园书房，还有一系列的在讲就内在医治的这些书啊，都是非常畅销的书啊。嗯，这个东西，这个蒙哥一定要讲一讲啊！这个内在医治，它包括什么？你过去受的伤害啊，哎，你不工作上面、求学上面、婚姻交友上面曾经的伤害，一条一条的鞭子在你的心上打上去，就留下那些伤痕。当你没有完全医治的时候，你就要来服侍，就要来做什么工作？哎呦，他这个书上面又讲说，这样会让你的这些工作大打折扣啊！
哦，
要先求这一方面内在的医治。嗯，
这
书里说的好，对不对？攘外必先安内啊，内伤都还没有得到医治，哈，就车子开很远跑去做福音的工作，常常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啊。嗯，
哎呀，我们现在讲的基甸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啊，不是这个问题啊。
在基甸就是说呢，外面打了胜仗，里面再给以色列人加几鞭子，他增加了以色列人的内伤啊。
哦，
他这个做法很奇怪，他把舒哥这个城楼的人都给宰了。然后呢，因为他打了大胜仗，把米甸人完全制服，到了22节，第八章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请问这个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啊？你说这个谁讲？
这以色列人对基甸讲的这个请求，
中间那一段都没讲。
中间那一段呢，跟我们目前要讲的题目不是太有关系。
不，也不是一段很
晚一点再上。
童子不敢拔刀，这个很电影画面呢。
哦，
嗯，
你又来了，
这好像可以好好大大发挥的地方，这一定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你要挑过。
那是下次再讲，下次再讲。哦，对对，现在先讲这个。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个请求对不对？
自古以来打败仗的都是对方，就服称臣嘛，对不对？你管我们，你的子孙当然也管我们了。
就还不谈子孙的问题，儿孙的问题。以色列人要求基甸来治理大家，管理大家。
嗯，
因为以色列人这时候需不需要被管理？
要啊，
被管理。而且前面的例子，底波拉做事实，
嗯，
对不对？
对，
他也听颂，他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个神兴起事实，事实就要管理。
对呀，
啊，
哎。
可是基甸说什么？
基甸说：“哎，23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八章的23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哎呀，这就是我说基甸高啊，很好的伟大的情操啊，是不是？对不对？高举神呢、啊，对不对？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对不对？你不能说说他当了一个高位之后就要作威作福，他要来管理？不是，我们教会一切，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哎，这样一讲，哎，大家听了觉得很高这样子。
嗯，这话真的是讲得很高，可是解不解决实际的问题？
对啊，你讲起来在教会常常讲、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句话听到的时候通常后面假如没有下文的话，有讲跟没有讲一样。
我们要拿往后面的大卫来做例子，以色列人推举大卫为王、他们因为大卫做王了很高兴、大卫说什么？大卫是说耶和华做王了、可是虽然耶和华做王，既然耶和华选立他，他有没有说我不做王、我不拿这个职分？他没有这样说。
哎呦，
对不对？
哦，那
这时候以色列，你看他们内部有这么大的问题，你这个打胜仗的大将军，神用你，你除了知道把米甸人制服之外，你应当看见以色列家啊，此时此刻在多么深的问题里边。
嗯，
而且是你亲身经历到的。可是你这个仗一打，你就甩手不管，说是不管呢，后来还是管。
对呀、那总是要先姿态摆一下。
到了29节我们就看见约阿士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就是基甸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啊。
打胜之后，原来他的他这些跟随来的利益，又有钱啊，又有女人，这样子就把他搞坏了。
所以
对，
所以你才前面才在问我说这个啊，蒙哥最敬佩的这个啊，心中的英雄是谁？那都是死掉了才能做英雄，因为圣经教我们是讲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不要在一个年轻人正在往上走的时候，看起来什么都好，你不知道他后半怎么样。
对啊，
对不对？基甸一边说的这么高，转身24节接下去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这一点我也相当的欣赏他们。
怎么讲？
打完仗你们要推举我当老大、我就说不要了，对不对？这是耶和让耶和华的耶和华来管理你们，但是我也很辛苦，你们好歹哈也稍微给我这个你说这个人家流氓保护你们还跟你收保护费，对不对？我帮你们打仗、好歹要有一点哈，有一点接济给我，我也不贪求啦，你也不用家里多少钱给我、你们每个人呢、一个人一点点啊、耳环来，他马上就收集了这个财物起来，这是最起码的嘛，对不对？他打了仗这么辛苦，他自己总要他稍微能够有一点报酬嘛，是不是？
这个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不是啊、没有遗传的，不是没有祖先作为榜样的。以前亚伯拉罕打胜仗救了罗德回来，索多玛王要把财物给他，亚伯拉罕说什么？
亚伯拉罕说：“我不用拿，
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更不要说一个耳环了，更不要说一大堆的耳环了。
等一下，那他后来不是也有拿那个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吗？
那个就不是接受索多玛的财物，他那个所掳来的十分之一是从仇敌手中掳来的，而且那个事件在索多玛王跟他讲话之前，以色列人中间已经是彼此有很多很多的猜忌啊，谁知道这个时候大家对于基甸到底是有多么服气，对不对？那基甸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他难道还缺这些耳环吗？他不缺。他为什么要跟大家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来了之后，这是以前没有例子的，底波拉打胜仗没搞这一套东西。
对呀、前面事实好像没有这样子哈、跟他们要这个金子。
对，你前面才讲的这么高，转身就来向大家要东西。
那我知道他这个要来这个金子，一定要是做一件更荣耀神的事情，他才这样做。
25节他们说，因为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很喜欢这个弟兄去钻个耳洞戴个耳环呢？实在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还不能戴金的，戴其他的材质可以吗？
看起来很奇怪，没有这个必要、
对
不对？那他们就说我们情愿给你，这个给你到底是有多情愿，给他到底表示了什么？ 是不是表示我们就不欠你了呢？还是表示我们对你高尚的人格的一种崇拜？
我看他们，反正他们也是抢来的嘛，对不对？
他们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得的耳环丢在其上。
哦，这么多人应该相当多的数量啊。嗯，
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你知道这个时候啊，前面基甸再有信心，神再用他，你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请问你心里想什么？我情愿给你，我一个耳环给你，但是我没想到所有的人的耳环拿起来的时候
变这么多
钱，变这么多，
我心里一定觉得，哎呀，搞到最后你也不过就是要富起来嘛，对不对？
对，你不要管我们，你说讲的这么好听，说耶和华管理我们，其实你自己去娶了一大堆的小老婆去过好日子。
嗯，有这个金子积少成多啊，对不对？哎呦，
对，
刚给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看到这么多的时候，聚集眼睛就杀红了起来，不一定。
是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面肯定是很复杂的，这个足可以写一篇小说了。
嗯，对呀、啊。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了，这是完全是基甸自找的。
以弗德是一种外衣嘛？
对，应该是祭司穿这个半身的罩袍啊。
哦，那这个夹克是用金子去做的，哎呦，
对，
它打得很薄哎。
但是请问你，这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需要1700舍克勒金子吗？
那就要看呐、啊。那你说，他会不会就是说，嘿，这个把他的 size 弄得很大，也不一定啊。对不对？
谁知道？
嗯，就像当时候，对不对？秦始皇在咸阳城收集、这个各地的兵器，把它铸成了12个金人呢、放在咸阳地方。那个据说这个十二个金人就是要把这个兵器的这些铸起来，他就看有多少就能做多大。哎，这个以弗德可说不定挺大一件
啊、也有可能。到目前为止啊，基甸在前面所树立一切的信心的榜样。都给蒙上了一层烟雾啊！
可是
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战争，到底对神增加了什么认识？
可是蒙哥啊，他这个以弗德是不是啊？就是让他们大家怀念这件事情，看到以弗德这个金的以弗德，就会想到神啊！
啊，都可能，都可能。
对啊，那照理讲，他这是等于算是在做一件提醒大家的好事啊。
大家本来很崇拜基甸嘛，耶路巴利的儿子，你看多么神奇、这个年轻人这么勇敢，
对呀、
这么有见识，你简直看他，哎呀，就像耶和华的使者一样。但是一转身，他所犯的致命的错误，你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当时基甸，你既然打胜仗，神立你做士师，那个士师紧接着有很多的职分，你如果不要这个职分，你反而要了一大堆的金子，是不是娶了一大堆的老婆？那你带给以色列家的败坏啊，远远超过你为以色列家打的胜仗。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很容易推崇一个青年的偶像，或者某一个成功的商人，作为基督徒的榜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眼睛应该留在圣经里面，因为现在的这些人，像圣经讲的很清楚，要我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基甸这个为人的结局。就显出他的毛病来了。你不能光会打仗没有见识。大卫就是无论干什么他都认定耶和华，他逃难认定耶和华，作王认定耶和华，直到死他没有离开这一点，而且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非常谨慎的去求问神。基甸到此时此刻杀百姓杀全楼的人，自从他输割事件再把那两个首领杀了之后，这基甸这个人身上就乏善可陈了，反而为以色列家种下更深的阶级斗争啊，彼此相杀的祸根。
哦，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个他做了一件在神里面非常得神让神得荣耀事之后，马上就面对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变得非常的败坏这样子。
其他的不敢讲，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新约以弗所书里面的说的一句话：神究竟要用什么来得荣耀？神究竟要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是不是用一个人，成功的人，出名的人，甚至是不是用一个传道人，像我们中国近代出了几位大功人，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要借着教会，你要把教会变成一个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算你是一个聪明的工人。 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的集合。你传福音不要老是把指头指着别人，指着什么名人，其实听福音的对象他要看的是你，你讲的名人他也知道，他也听说，但是你怎么样，你们这个集合怎么样，是不是像灯台上的灯，是不是像建在山上的城？神让你打了胜仗却不知道回头怎么建造，这就是基甸失败的地方。在当时的以色列来讲呢，基甸其实是责无旁贷，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他所建起来的是一个会幕，荣耀是充满了那个会幕，摩西自己都需要退出来，那个是工人的榜样。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了啊！一个很成功很被神用的人像基甸这样子，不要过度的去注意他。基甸有没有见识把以色列家恢复到神的面前，他非但没有这个见识，也没有这个心情，更没有这个胃口，也没这个时间，生了70个儿子，以色列家原来应该往上走的，这一下子崩又再往下掉，从他开始以色列支派之间的彼此相杀成了传统，至少从40纪记载。
我还以为他生那么多就是他很听神的话，说要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是吧，是啊是啊，像小贝这就是典型，是不是？只知道圣经的话，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有时间呢，对，有时间呢也不看圣经啊，也不好好听蒙哥的教诲，对吧？要么读四书通鉴，要么看打球，哎，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了，下回再见。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